我跟饶牧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呢，我想舌头的卷法大概差不了多少。可是我跟他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我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并且我不只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我是在台湾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生长，一直到16岁离开了我自己的家乡。我以前常常对人家说，你要知道我家在哪里，你只要打开台湾的信封啊，以前台湾的信封背面都有印上了邮递区号啊，你只要找到这个邮递区号里面号码最多的一码，那就是我们家了啊。那个是全台湾的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地方，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乡下。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台湾的地理环境，你知道台湾有一个中央山脉把台湾隔成东西两部分，东边一般我们给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后山，就是它是在山后的了，那个是等于跟整个台湾的西部是隔绝开来的一个世界。那我们家就在台湾的后山，我们是在花莲，并且不只是在花莲，是在花莲的最南边靠近台东县的一个小乡村的里面。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有些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用 Google 去打上我家的地址，然后透过卫星看看我们家现在的情形啊，仍然看见是一片的荒凉啊，仍然是田野各方面的。所以我自己是在这样的一个农村的里面生长的，并且我们家几代都一直都在台湾。我会信主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啊，虽然信主了对我来说好像是很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神的手也是带领的相当的奇妙。我在小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还记得大概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我的超信成绩是戊啊，甲乙丙丁戊啊，这是我的超信成绩。但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老师，因为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的班导师呢，是一个上课上到一半会叫学会拿从他的桌子底下拿出一个空的酒瓶，然后叫学生说下山去买一瓶酒回来这是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班导师所以呢根本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上什么心，所以完全没有用在我也没有用在读书的上面。一直到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了一个还不错的老师，所以我整个人生开始有一些的转变，我开始变成喜欢读书，所以也慢慢在那个乡下有比较出色一点的表现。但是到了小学快毕业了，我们去了毕业旅行，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毕业旅行很遥远的啊，我们坐了大概2个小时的火车到了花莲去，那就是我们的毕业旅行的啊，还在同一个县里面，只不过是从县的南端跑到县城里面去就是了。但是毕业旅行回来了之后，过了没几天，坐在我隔壁的一个同学就没有来上学了。我们很惊讶到底为什么他没有来上学，所以我们就去追问，后来老师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同学跟我们毕业旅行回来之后，他就突然患了一个疾病就过世了。所以在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开始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思考，就是一个还活蹦乱跳跟着我们一起去毕业旅行的一个人怎么忽然之间就不见了。等到我毕业，我进到国中，我的国中在离开我们家大概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也算是一个比较整个花莲县的里面算是第二大的一个小城镇的里面，我就到那边去读书每一天我往返通车。但是我在学校里面认识了一个学姐，后来她就认我做干弟啊，所以我就称她叫干姐的。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台风把我们的必经的一条的铁路的桥梁把它给冲毁了，我从小到大是我的外公把我带长大的啊，所以我跟我的外公非常亲。我的外公就送我上学的时候，他就设法带着我们有拉了一条绳子，我们就拉着那个绳子呢就在很湍急的河流里面渡过河到对岸去上学啊。那后来我外公就回去了， 那一天晚上我就住在我那个干姐她的家里头，所以我跟他们家人也就慢慢的熟悉起来。后来常常我就常常到她家里头去。有一天当我在星期天在家里，我有一点事情，我要到这一个城镇的里面去买一点东西的时候，我就到我的去买的东西，我就顺路就到我干姐家去了。所以没想到在我干姐家里头就看见搭起了灵堂，有各式各样的这许多安葬的这些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干爸干妈他们两个人呢在同一天都喝了农药自杀。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的干爸他是一个小公务员，那在铁路局里面管平交道的啊，就管这一些的交通铁路方面的。他喜欢赌博，所以就在镇里面跟人家赌博了，结果累积就欠人家欠了大概100多万台币啊，那大约是将近40年前啊，30多年之前的100万台币是相当庞大的一笔数字。所以他们夫妇两个面对着这个困境的时候，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来，两个人呢就同时相约就喝了农药自杀了。没想到我干爸死了，我干妈救活了过来。我从小有一个习惯啊，我们在台湾生长当学生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台湾以前呢每一周都要交周记啊，然后我们还要写作文啊之类的。那个时代我们的周记都还要用毛笔写的，我们的作文也都是用毛笔写的，所以呢学生们往往是能够写得越短越好的。那我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的周记一写就是5页6页，我会除了写老师交代的事情之外，我会在周记里面跟老师聊聊天啊，把我心里的话跟老师说，在我做作业做完的我也会多写一些，把我心里的一些话跟老师聊一聊。所以我就在那一次我这件事情经历过了之后，因为很轰动啊，是我们整个镇里面我想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我的作文的里面写完了作文了，我就给我的作文老师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这件事情你知道了，请问你有何感想。我们的作文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啊，因为他跟史可法只差一个字，叫史可知啊。史老师给我回了一句话，他说人死了都死了，就不要多想了。这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死了我才要想，他没死我还不想这些问题，他死了我想要知道。我觉得你们这一些教我们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师们应该可以解答我们的一些的困惑，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去面对人生中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我一连面对两个，一个是我的同学，一个是我自己的干爸，结果两个人都莫名其妙，一个是得病死了，一个是自杀死了，到底人生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我求教于你，你竟然给我一个这么一个回答，说人死了就死了，就不要多问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头就开始对人生有着一个很深的一个探索。那刚好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一个布道团在赠送圣经啊，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去要了一本小本的圣经来，他们给我寄了一本小本的圣经来。我每一次呢我就打开圣经就从创世纪开始读起，但我印象中创世纪我没有读过超过5章的，好像每一次想到了就是从第一章开始读起，所以第一章读得非常非常的熟，但是呢永远就是在那几章而已。并且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在举行这种所谓的圣经的函授课程，我自己心里头就有很好奇，虽然我们村里面也有着一个教堂，但是从小到大没有听见过有人跟我们传过福音，对那个教堂仅有的印象只有两个，一个是幼儿园的时候曾经在那个幼儿园曾经在那个教堂里面跳过舞，另外一个是另外一次我们的同学的一个祖母过世了，我们大家一起去参加了追悼会，就这么一个印象而已。但是当进入到国中的时候，开始思索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看见的有人在进行这种圣经函授课程，在赠送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想去参加，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圣经函授课程。但是对于整个的基督徒信仰我也没有太深的了解，基本上常常在函授课程的里面也是跟函授老师在那边唱反调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国中毕业了， 我做了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抉择啊、毕了业之后，我考试考到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在花莲市的师范学院啊，那个、师专。师专是可以免费的求学，而且毕业了之后学校会分政府会分发当老师的工作，所以我的父母呢基本上盼望我能够去读师专，因为家里的经济环境也并不是很理想啊，因为我们家是一个比较稍微穷苦的家庭，我们我父母亲有七个小孩，我又是第一个啊，所以呢变成他们很盼望我能够尽早的进入社会的里面，可以分担家计。那另外一个学校我跑到了很遥远的地方去考的，就跑到了台北。我到台北考上了一个高中叫师大附中的，这个学校需要花钱，而且生活费学费各方面的都花费的蛮大的，所以我父母亲反对我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去花费这么多钱，是我的外祖父，我刚刚说过我的外祖父从小把我带大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呢答应说他们要负责啊我们我的这些费用，所以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台北，所以我16岁离开了台湾的乡下，进入到台北市的里面去。进入到台北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刚开始没多久，刚开学而已，正在下课吃午饭的时间，就进来了两个学长。他们进来了之后，就跑到讲台上面啊，说要打扰我们的一些人时间啊，说他们是一个基督徒团契的啊，要准备要有迎新聚会啊，所以呢就问说底下我们这一班有没有基督徒的啊，可以要来参加他们的团契。我就觉得很好奇，我想这一群人是做什么的啊？虽然我也参加过圣经函授课程，我也读点一点点的圣经，但到底什么是基督徒，他们平常在做些什么，我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就很想去参加，我就把手给举起来了啊！其实我根本不是基督徒，但我就把手举起来，所以他们就带我到了团契的里面，带到学校团契。后来没有多久，他们就把我带到教会啊，其中一个同学就带我到教会，带到台北火车站对面一个很破旧的一个楼房的楼上去。那一天他带我去聚会，但是那一天的聚会呢是要到四五点的时候才开始的，是一个高中生的团契。但是呢他把我从放学中午放礼拜六中午一放学就把我带到教堂里面去了，所以大概一点我就到了教堂的，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祷告会啊，他以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也就把我带到那个祷告会的里面去了。祷告会大家介绍新来的朋友，那我就介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然后来祷告开始祷告了，他们就分组啊，分组来祷告。我分在一组的里面只有三四个人而已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虽然我已经参加了学校团契一两次的聚会了，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祷告，也不知道如何祷告。但那一天就在那个小组的祷告里面，有一个姐妹啊，她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她是这一个团契的辅导。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她就突然提我的名字，为我祷告啊，为我的灵魂祷告。就在她祷告的那一刻，我心里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动。我说我从小到大没有人关心过我的灵魂，在我们的家里头孩子这么多，从小到大我们几乎是自生自灭的，从小没有读书，没有人管过，只有在出了纰漏的时候，爸爸会拿起棍子来往我们的身上抽而已。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曾经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曾经三次的被我父亲用绳子绑起来吊在我们家的屋梁上，拿着竹竿来打，打到那个竹竿是烂掉了为止的。所以我小时候是比较有一点个性，跟我们比较叛逆的，也因为这样子我才想要离开家，这是我一个很主要原因啊。所以从小到大没有人关心我心里在想什么，父母亲只要你不要出错就好了啊，其他你都不重要啊，反正你将来如何也不是很要紧，他们对我们孩子们将来能不能有什么样的上进基本上也不是太关心。我想生活是太过艰难的关系，他要养活我们一家七口啊，七个孩子，再加上我父母两个，再加上我外祖父外祖母，总共一家十一口啊，就靠着我父亲一个人，确实他生活是相当的辛苦。所以从小到大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外面前面前途到底如何，更不要说有人关心我们的灵魂。 所以那一天当他为着我的灵魂祷告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在这一群人的身上，我遇到了一个东西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遇过的。所以就在他祷告的那一刻，我自己在心里头暗暗的有我的生命中的第一个祷告。我就对神说，神啊，我要像他们一样，我要像他们一样，那样子的有爱心，那样子的关心别人，不是只有关心外在的外表成就如何，更关心到人的灵魂里面的需要，我要像他们一样。所以祷告完了，那一天布道会顺理成章，当讲员呼召，不管他讲什么，反正他呼召有没有人要信主的时候，我就把手给举起来了。所以那是我的决志举手的时候，但之前其实我已经在主面前有了这么一个祷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进入到都市里面读书，目的是盼望我能够摆脱乡下的穷苦的生活，我能够进入到大都市的里面，在这里有很好的前途。但从那一天我就觉得很奇妙的开始，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渴望。我就开始对于读圣经很有兴趣，没有人教，但就自己就觉得开始读经，而且读起来跟过去不一，完全不一样的。我喜欢读经，就把圣经一遍一遍的就这样子的读了，而且很认真的参与在教会的聚会的里面。后来在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高中三年级是学业是最忙碌的时候，但是呢我自己仍然觉得很渴慕主，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仍然心里头非常渴慕，也盼望能够到教会的里面去聚会。所以那个时候在每一年在台北都有着一个研经培灵会，是台北市的众教会都联合举办的这么一个研经培灵会，白天是研经的聚会，晚上是培灵聚会。白天我不可能参加，因为我要上学，在下午放了学了，我就背着书包去参加那一个培灵会啊，就参加了几天。有一天我参加完培灵会的回到宿舍的里面，收到我家里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家人很少给我写信的，因为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他们一般来说不给我写信的。那一天我家人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一封信就告诉我说我的外祖父病重啊，而且可能很危险。那天拿到这一封信之后，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从小到大最疼我的跟我把我从小带大的是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所以呢并且我等于是他的儿子一样啊。因为我们的家庭有一点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虽然七个孩子，但是姓潘的只有我一个啊，其他的六个孩子都是跟着我父亲的姓，我是跟着我母亲的姓的啊。因为我的父亲是入赘的，在台湾呢，这个有一个名称叫“抽猪税”，就是讲得很难听啊，叫抽猪母税啊，母猪的税。意思就是说，入赘的谈好了，入赘之后所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男孩子是归给女方的啊，其他的才是归给男方的。所以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长大，我跟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呢，就特别特别的亲啊。因为他们没有生孩子，我的母亲是他们，也是他们领养过来的，所以我跟他们很亲的关系。所以当我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在神的面前向着神有一个祷告求神能不能留我外祖父在地上还有一点时间。我特别觉得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我的外祖父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信主的，我盼望我能够把福音有机会能够传给他。但是不是这个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他病重的时候，而且我们家人在我信主之后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反对啊。因为我第一年是住在亲戚家里头，所以我每一周出去聚会，亲戚都知道，都向我家人打了报告了，所以每一次回家都面对着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这一些的压力从我父母，从我的外祖父母那里而来的。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给他一点机会啊！但是呢，我盼望将来有机会可以跟他传福音，但不是现在啊！我现在我盼望有机会，我能够找个假期回去关心他，去看他。第二天放学了，我照样背着书包就去参加那个培灵会，还没结束。就在那一天晚上，讲员讲的信息是从路加福音16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而来的。那一天当讲员在那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到说，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的话，那么你不应该因为父母亲的反对你就 不信主的，相反的，你如果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的话，你应该听见好像那个财主从阴间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声音说，亚伯拉罕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们还没有信神呢，还没有认识主的。所以呢，那一天当讲员在那边讲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好像是针对着我而说的，我就好像仿佛在脑海里面，在我的耳朵中，我听见的一个从阴间里面出来的一个呐喊的声音。所以那一天当讲员讲完了之后，他就有着一个呼召，他的呼召是盼望呼召有没有人愿意当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愿意将来要全时间的来以传扬福音、传扬神的道作为他的工作的。那一天我自己心里头实在是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当这个讲员这么呼召的时候，我就站了起来，我就走到台前去了，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但是呢，高中三年级接着马上就进入到大学，我的大学跟饶牧师是同一个学校，不过呢我也跟他也有另外一段相同的，我也是转系的不过我们的转法稍微有一点不一样。1992年当我在台湾的新竹开拓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服侍新竹的科学园区的一些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有一天一个姐妹就带着她的弟弟到我们的家的客厅里头来，我们就在那个客厅里面聊她弟弟从台湾的成功大学上来的那是我跟饶牧师我们的母校那一天坐在客厅里面聊的时候，这一个年轻人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潘哥，他们都叫潘哥他说潘哥，我们学校从前有一个傻瓜。我说什么样子的傻瓜啊？然后这个傻瓜呢，航空工程系读了一半，转到了历史系去了。航空工程系是造飞机、造这种卫星的这个是在人看来是很有前途的，而历史系呢是最冷门的。事实上在成大主要的是以工学院为主的这种文学院呢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不知道现在如何，到那个时候为止都只有三个系而已，是凑数勉强要成为一个学院才有这么一个三个系所以呢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所以那个男孩子就说这个傻瓜这个航空工程系不读了，跑去读这个历史系。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笑得差点腰都直不起来了。我们跟他说，那个傻瓜就坐在你的前面，只是我没有想到我毕业已经这么多年了，那个傻名还在学校里面流传开来，我也从来不知道人家在学校里面把我当傻瓜，一直到这一个学弟到了我们家里头来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一个傻瓜可是我自己在回想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想到大概52年前在南美的厄瓜多尔，有五个年轻人，他们为了想向那一些的印第安的那一些土著来传福音的缘故，到最后殉道在那里。里面有一个叫 Jim Elliot，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用他不能够永久保有的去换取他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傻瓜。我深信我不是一个傻瓜。不过为什么要从这航空工程转到历史系，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就像刚刚饶牧师说的，我们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们要分组甲乙丙丁组，那我在高二的时候，我们在选组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教会里面的那些大学生们，我问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我该选什么，我对文的有兴趣，但是我也觉得对工的我也不排斥。他们说你呢读了文的你就不可能读工的，你读工的你还可以对文还可以继续有一些兴趣。他举了张系国啊什么之类这一些很有名的这些科学家，然后他们还写小说之类的，他们说你可以先读工的，将来有可能的话你还可以做一点文的方面。我就听了他们的话，所以我就选了甲组的选了理工科系的。到了大学高中三年级的，我蒙召决定要把自己当一个献给神，当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呢，我开始思索我到底我将来要做什么，我的大学四年我要怎么样子的利用。我觉得我不能够把大学四年的时间用在我跟我将来的侍奉是不大有关联的事情上面， 但是呢又不能改，因为大已经高中三年级了，马上就面对了大学联考了，所以呢只好硬着头皮先去考，考了再说。所以我还没考我就已经决定了，考上了之后我要转系啊，我要转到一个跟我将来当一个传道人稍微比较有一点关联的这个科系的里面。所以我大学一年级读航空工程基本上没有用心去读它，那我就选了想要转到比较将来对将来有益处的这个系，我就想来想去，我不想再考另外一次试，那到别的学校都还要重考或者是有转学考，我想不要这么麻烦，我就在学校里面选好了。选来选去，我刚刚说过我们的文学院就只有三个系而已，中文、英文跟历史，我想一想我就选了历史系的，这是我读历史系的原因。进到了历史系我也没有很用心的在读历史，虽然我从历史系的里面得到了不少的帮助，尤其是跟我们不同的老师们学习怎么样做研究的那些方法给我个人的帮助是蛮大的，但是我每一天花在图书馆的时间很多，而且不是在我们成大的图书馆，是在我们旁边，我住在台南的校园团契的办公室的里面啊，所以呢旁边就是台南的神学院，所以我每一天放学了之后我就钻到神学院的图书馆里面去，我就把书包一扔开始就读神学的书籍了啊，我就把台南神学院里面的先把中文的神学书籍拿出来看，然后开始看看，慢慢试着读一点点英文的，虽然英文程度不是很好，但慢慢看一点英文的这些书籍。所以我有大概四年的时间，我花在神学院的图书馆的里面的时间相当的多，把里面大部分的这些中文书籍大概都看过了。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在台湾大学毕业了，就进入到部队的里面去服兵役啊，我是赶上了要服两年的兵役的，并且那两年的兵役呢，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在那个之前，我的身体不是挺好啊，身体算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呢，那两年的兵役把我整个的体质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因为那两年的兵役非常非常的苦。我进入到台湾的野战部队的里面啊，做非常严格的训练。有一次我们在我快要退伍之前大概半年左右啊，我们有一次在野外，我们有所谓的这种野营训练，一个月生活在野外的。然后野营训练结束了，我们的师长来对我们讲话了。我们师长那一天说，我当军人当了20年，我走了20000公里的路。我站在底下我笑一笑，我说你当20年走20000公里什么了不起，我当1年多我就走了20000公里了，我整天在马路上走，从台湾的北部走到南部总共走了6次，而且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走这一段的路的。我的脚一直有一个问题，我的两只脚的大拇指的指甲都会插到我的肉里面去，很疼的，我一直找不到治的办法，想尽各样办法，曾经好几次拔指甲，那是很痛苦的过程的，打麻药，结果到最后我说麻药不要打，我打了2-3次麻药，那个手术一次又一次的做，到最后一次我说你不要给我打麻药，你给我拔，因为打麻药比不打麻药还更痛，所以我就说我不要，你就给我这样做。那所以我的脚一直有这个很痛的一个问题在那里头。结果那两年的里面，我经常不断带着这两只脚，就在马路上这样从北走到南，啊，经常不断的在走，而且不只是走，而且还要照顾到部队里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军官，所以我要照顾其他的士兵啊，自己不能先倒下了。记得有一次我们行军，正好是那一年的2月的时候，最寒冷的时候，那一天呢下着倾盆大雨。我们有一个夜行军要赶到一个地方去的，那一天我们第二天天亮的，我们来到了那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清点我们全连的人数，全连的军官只有我一个人跟在连长的旁边，其他的军官全倒了，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就只有我一个硬挺着跟着我的连长一起去。所以从那个之后我的日子很好过，他发现这一个人平常好像体力不是很好，但是耐力很够啊，所以呢就对我只要请假他就准的。那一些包括正式的军官学校毕业的， 他们平常身体非常魁梧的，就都经不过那一个考验。所以我在那两年的里面，经过了非常严格的这些的训练，经过非常严格的一些的考验，包括整个的体质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身体变好了。这是我非常非常感谢神的，用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能够把我的整个身体有了一个彻底的转变，让我将来在侍奉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被主使用的机会。所以当了两年的兵，刚刚饶牧师说他是失业了20分钟，我失业的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几个月啊，大概五月我从部队里面退伍下来了。那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女朋友，我们交往了一段的时间。我在我们认识的第一年，她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个生日礼物。啊，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呢，是一张书法，我自己写的。啊，我自己写的书法，我花了200块钱去把它裱背起来的，结果后来被我岳母给扔了。那个书法上面写的不是自己的手。选择啊的这刚刚说的那一首啊，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这首诗里面的两句话啊，这不是一条的义路，因为我自己告诉我的妻子，那时候的女朋友说，我们将来要走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我之所以会跟她交往，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个神学院的学生。啊，我觉得我将来要选择我的伴侣，我要选择一个跟我一样有同样心智，要全时间侍奉主的，那最好找就只有神学院的学生。所以呢，当我们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认识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就开始去追求他啊。然后后来也给我追上了，我们就开始谈恋爱。大学里面，然后经过后来当服兵役，那退伍了，他就问我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全时间侍奉主啊！啊，他已经从神学院毕业了，但是侍奉上有一些的困难，他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事，啊，也有一些的开始对我自己是不是要将来走全时间的侍奉，也有一些的反对啊。所以呢，他就说：“那你这样子，你也还不清楚，你最好不要啊，你先去考个试啊。在台湾呢，最好的工作可能就是当公务员，所以你去考试啊。那是我这一辈子考的最后一次的试，再也不考试了。”但是我考试我考上了，我是去考一个公务员的工作，考上了，就在等分发的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那一年的八月，我参加夏令会，就在夏令会的里面，我觉得似乎主对我说就是现在啊，所以呢，我就告诉夏令会的同工，对，告诉教会的传道人说，我觉得主要我现在就当传道人。他们都知道我蒙召的过程，所以他们也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如此，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了。那一天我告诉他们，那是那一年的8月8号，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主告诉我要我就这个时候全时间出来当个传道人。这个教会比较特别一点，他们没有要求一个传道人要受神学训练，甚至于这个教会呢是反对神学教育的啊，所以呢他们说，好，既然你要当传道人就进来吧啊，就来当传道人，就直接的当传道人。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开始当一个传道人。没有人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训练，我仅有的训练可能是给我在那几个月的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是我的一个年长的传道人给我帮助非常大。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我8个月之后我就调离到另外一个都市的里面去了。那个传道人每一次我们每一天会生活在一起，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在教会的里面各找一个地方自己读自己的圣经啊，读圣经，然后祷告，自己做自己的，一起有一点点的祷告，然后一起吃午饭，然后下午呢我们就各自的去探访，晚上聚会啊之类的。但我们每一天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会聊一些属灵的事情。我觉得每一天吃午饭的聊天的时候给我帮助很大啊，就在那个聊的里面让我对神有着很深入的一些的认识。并且呢他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告诉我说，哪一天你负责主日讲道啊，他就安排我刚刚蒙召全时间没有多久，他就把我安排在主日的讲道的里面。之前他告诉我说，你一个月之前告诉我你要讲什么题目，我就一个月之前我就告诉他我要讲的题目。然后第二天他拿了一叠的资料给我，100多页影印的啊，而且都是英文的，是从一个英文的新约神学词典的里面专门研究一个希腊文的， 他给我说，你这100页你先看啊，看完了之后你再准备你的讲道。好，讲之前一个礼拜你把你的大纲告诉我，你要讲什么，我给你一些建议。所以我就跟他这样子讨论，等到我那一天讲到的时候，他坐在最后面，手里头拿着一个本子啊，他习惯拿着一个小本子，开始就坐在那边记。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也不用看本子，就告诉我，你昨天的讲道有18个缺点，第一、第二、第三到18，是哪18个。所以虽然我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我从他得着很大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说给我一个训练上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训练，让我知道说我在学习服事的过程的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值得注意，有些什么可以效法，有些什么可以避免的。那经过了8个月，我调离了那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那个就是我们刚结婚的，我们就调离了，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做学生工作。教会要开始一些的大学生的侍奉，我们一直都没有大学团契。那教会希望有，所以就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们就开始了大学生的这个团契的工作，开始慢慢把团契建立起来。有了大概每年的新生都有20几个，当然老生毕业也大概有20几个，反正就一直不断的。就这些的学生们进来出去的啊，3年之后我离开那里，到了又调回到台北去，在台北那个教会的里面侍奉，我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了。出现这个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自己虽然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已经蛮长的时间的，那这个教会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教会，是一个比较排外的教会，他们反对神学教育，也反对其他的一些很多的宗派之类的。所以呢，我在那里开始跟他们有很多理念上的不一致，尤其在解经的上面。有一次我曾经跟其中一个同工在辩论啊，我们在私下辩论的，辩什么呢？因为他们老是在讲一件事情，说这个亚玛利人呢，旧约的里面吩咐要把亚玛利人给灭尽了。为什么呢？他们就一直不断地说，因为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是预表着肉体的，所以呢，要除掉我们的肉体啊，不要让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有任何一点的余地的。我就跟他们辩了，我说你根据什么说亚玛利人是预表肉体的？他们说因为呢，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他们说我就问，那为什么以扫的后代叫做亚玛利人，就叫做是预表肉体的呢？他们说因为以扫是贪爱这个，有为了一点红豆汤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他是属肉体的。我说不对，圣经的里面给以扫的评语不是属肉体的，圣经里面给以扫的评语是贪恋世俗的，那跟肉体又不一样的。我们两个就变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他给我丢下一句话，他说我们个人呢就凭良心讲吧。我说哇，糟糕，这个良心好像不行的，这个我没有根据，我怎么可以有凭良心来讲？就没想到第二个主日，另外一个更年长的同工站在讲台上，依然讲我们要除灭亚玛利人，要除灭我们的肉体。我听了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就觉得是否要开始寻求要离开这个教会到哪里去了。但是呢，离开那个教会到别地方去会面对很大的困难啊，因为呢，我们没有受过神学教育，除非我进到神学院的里面去啊。但是呢，第一关就会很有问题的，因为第一关你就需要有教会的传道人的推荐信。那我们这个教会呢，基本上是反对神学教育的，所以你不大可能拿到他们的推荐信。所以面对很多的问题，你到别的教会去，别的教会也不愿意接纳你当传道人。所以我自己面临着人生里面一个很重大的抉择，我就开始跟主祷告，是否寻求要到别的地方去侍奉的。那后来主好像没有让我很明确要到哪里去，我就说再等一等。后来教会同工们就问我，你要不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拓一个教会？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到新竹啊，那一个地方我们要开拓一个新的教会，有一些的工程师从海外回到那边去了，我们盼望把福音传给他们，建立起教会。我就说好，我就到那里去了。到那里去，那我就开始脱离了跟同工们之间的这一些的交流啊。同工会我不参加，夏令会我也不参加。原因何在？原因不只是理念上的不同而已，原因很重要一个，是因为我们教会的领袖有一些的问题了啊。当然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保证是否真的如此，但我自己一直认为这种事情不可能捉奸在床。教会领袖据传闻有了奸淫， 所以我们就开始同工之间对于如何处理教会领袖有了不同的意见。年轻一辈的同工，我们认为既然有了这个事情，纵使它不是真的，那对于整个基督徒的见证是一个大的损害，他应该先停止他的侍奉，等主来显明这整个过程究竟是不是如此再说。可是长辈们就认为说，我们的教会不能没有他啊！这么多年都一直是他在带领的，他每一年来带领这个夏令会和吸引那么多的人，所以我们仍然是需要他。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的同工们就产生一个大的一个分裂啊，有大概一半的年轻同工们全部都离开了啊，就离开了这个教会到别地方去了。那我自己没有离开，因为我觉得已经离开的已经够多了，我不希望再给教会造成一点的伤害。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单独在一个地方开拓教会，反正也他们也没管我，我也不用去他跟他们报告或怎么样，所以我就想说我也不需要离开，我就好好把这个教会给服侍起来就好了。但是呢后来他们来找我，他们说要么你积极的配搭，要么你就离开。我说什么叫积极配搭？他们说积极配搭就是你要参加同工会，你要每年夏令会，你要一同的来配搭来服侍。我说那我不用选择，我选择离开啊！我当场我就告诉他，我就离开。所以从92年那一年的928啊，因为928在台湾是这个教师节，我记得很清楚啊。928我就离开了那一个教会。离开了之后，神把我带往一个非常奇妙的一条路的上面。我到目前为止，我负责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是从2000年的时候，向美国联邦这个免税，这个国税局登记成立的，但是真正的运作是从2002年才开始。这个机构叫美国麦种传道会，我们是在 LA 成立的。这个机构主要的侍奉是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文字的方面。我们出版了很多的书籍，第一本是我自己所编写的一本叫《解析式的新约经文汇编》啊，这本书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编写。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叫美国活泉出版社，我担任他们的总编辑啊，因为他们有一套书叫《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他们请我来主编。我写完了这本书，我就告诉我的老板说，我写了这么一本书，你要不要出？他看一看，他算一算，他知道这本书肯定赔钱，他说我不出。我说你不出，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咯，我就要自己出咯。他说你出嘛啊，所以我就跟他打了一个招呼，说我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为的是要出版这一本书啊。所以我同时在两个机构的里面变成两个机构我都在负责了啊。但是这一本书出版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了活泉啊，因为跟这个同工也，我们理念上也同样有很多不一致。他有很有钱啊，这个机构很有钱，但是整个的服事都开始朝向是以盈利作为他的目标的，我觉得不应该是如此，所以我就离开啊。成立了麦种之后，我们的负担主要是在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有另外一面的侍奉是在神学院里面任教啊。我在神学院里面任教的话，我就一直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就我们的神学生们很缺少一些好的这些的中文的这些解经工具，这是我自己在过去30年一直有这么一个感受的。我上一个礼拜才给一个神学生打了成绩，我给他打了一个 D， 我打了 D 之后，我后面给他附注一句话，全部都是抄袭的。这个家伙从维基百科，网络的维基百科的里面，把很多的资料全部一字不漏的拷贝抄上来，交上来给我当作业。我一看就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给了他一个 D。 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还有学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神学院的报告，神学院的作业的，让我心里头非常的痛。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我们现在的参考资料比过去不知道多了多少。我的太太是神学院毕业的，她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好的中文的参考资料，所以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吃力。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一个很深的负担，想要为着新的一代的年轻的传道人们，以及已经在工厂上侍奉的，还有未来的，盼望能为他们预备一些好的这些的神学教科书。所以我们就盼望出主要的负担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我会走上这条路是很奇妙的啊，是非常奇妙的。我刚刚说过，他们要我离开，我说好，我就离开了。所以离开了，我太太就告诉我一句话：那你离开了，你怎么办？ 我们一家三口你总还得养吧。啊，那时候我已经生下了我的大女儿了，那他就说，那这样你要想办法还是继续养活我们一家人呢？我说好吧，我来想办法。啊，我就想到了在我的书架上摆了一本书，啊，是校园团契他们出版社的总编拿给我的，说能不能请我帮他们翻译。我放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放了两年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动。我想这下可以了，有时间了啊，牧会不大有时间做这个，那么既然没事做了，我就开始做翻译了。我把那一本书拿下来开始做翻译啊，翻好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00多页的书我把它译好了，我送到台北去给校园团契，他们看了之后说，哎，很好，再来一本啊。我就这么样每个月一本啊，每个月一本，刚开始是100多页，后来是300页，我就每个月我还是给他一本啊，所以平均大概一天我大概翻译10000字左右。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翻译工作，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走文字侍奉的路。我想蒙召侍奉，那么就是在教会里面牧会，就是这是我的蒙召侍奉里面唯一的一条路。当然还有另外一条是在校园团契的里面，在机构的里面来侍奉，但我从来没有去想那一个，我只想说是在教会里面牧会的。可是没想到神好像把我这个牧养教会的这一条路把门给关上了，反而引导我走上了做文字事工的这条路，走上神学教育，那更是一个意外。在台湾有一个出版社蛮有名气的，他们以专门出版这种原文的工具书最出名的，叫静轩出版社，他们出了一些跟原文有关的工具书。那一年他们就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我买了之后我一看我就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啊。虽然我没有读过神学院，但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我自修希腊文，我自修希伯来文，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这本书的写作大有问题，所以就给那一个社长呢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我说这一本书哪里有问题，该怎么改，要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一点。那个社长我觉得很好，他收到了我的信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能不能你来我们出版社当总编辑啊？我们专门做这种书，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个工作，你来我们出版社 来做这个工作。后来我没有答应他去做他们的总编辑，但是呢他邀请我做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开一个学校，虽然不是正式立案的，但我觉得我有一个负担，要开一个叫圣经原文研究所的，我想请你来教。我说我没读过神学院，他说无所谓，我看你可以教，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内容也很正确，你可以教。我就说好吧，那我试试看。所以他就招了一批的学生，这一批学生都是神学院毕业已经在教会里面牧会的，他们都学过希腊文，可是呢都已经忘掉希腊文了，该怎么样在讲道的里面，在他们的这个主日学教育的里面好好运用他们所学过的希腊文。他们这个出版社就盼望说我能不能去帮助这一批的牧师们，专门训练他们怎么用希腊文来读圣经。所以我就每一周我就从新竹到了台中，我去教这个课。然后后来我搬到了高雄，这个课还没结束，所以我又每一周从高雄上到台中，我就教这个课。从高雄到台中的路上有一个同学每一周也从高雄到台中来上这个课的啊，上了课了，好，我们就常常在这个火车上聊天。上完课这门课结束了，我就留在高雄了。结果没想到有一天我就收到一个神学院打电话来，是我太太原来所读的那个神学院，他打电话来说他们有一个希腊文的课程啊，要请我去当老师。他们也了解我没有读过神学院也没有任何学历的，就他们要请我当老师。后来我就了解怎么搞的会找上我。原来呢他们学校本来排好一个希腊文课程要请一个老师来教的，结果那老师临时不来教了，那他们就很着急，学生都已经报名了，老师没有来怎么办？这些学生的里面有一个恰恰就是那一个每一周跟我从高雄坐火车到台中去的，他就说我上过一个老师的希腊文讲得很好，学校可以请他来教。所以学校听了之后就说好吧，反正没有马也是死马当活马，那只好随便请一个人来就来教了。我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一个学生来上了两门课他就不来了。所以很奇妙的就是神借着这个方法把我带进了神学教育的里面。我就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教了一段时间的课啊，教了3年的这个神学课，神学院的希腊文，后来也在神学院里面教希伯来文。等到我到了美国之前，美国的台福神学院听说我要来了， 他们也同样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这是一个更让我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台福神学院是非常的看重学历的啊，他的老师如果没有博士，最起码他必须要有神学硕士或者教牧学博士才可以的。结果他们知道，明明知道我没有这些学位的，他们竟然打电话说能不能你来了美国之后在我们学校也兼一点课啊，然后只教一点我们学校的学生。所以我就这样子又踏上了神学教育的课程。所以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侍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奇妙的是，神老是在我想不到的地方带我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的路。我自己没有读过神学院，但我从来没有去反对人读神学院。相反的，我觉得神学教育是需要，尤其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的里面啊，教会和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环境的里面，越来越不看重神学的教育。所以我自己非常觉得这是一个教会的里面的一个危机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有想到实用而已。只有想到什么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而没有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的真理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评断的标准。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呢，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许多的似是而非的这些的教导到处都是。我可能会在明后天的信息的里面也会提到一点对于现在教会的里面盛行的一些的运动，我会提出一些的评论啊，包括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缺点。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在神学上非常的薄弱，在神的话语上非常的薄弱的。我觉得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危机啊。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稍微跟饶牧师聊了一下台湾教会的情形啊。饶牧师对台湾教会基本上是相当的悲观啊，因为基本上台湾整个范灵恩运动的情形非常的严重，所以人口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是在下降的当中。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很火热的这些的特会，就着我自己的理解也是如此。所以我虽然离开台湾有一段时间的，但我仍然非常挂念的在台湾的教会的情形。我也有机会在服侍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普遍的缺乏很重要的这种神学的教育。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调整一些我们自己的侍奉啊，除了在文字上面，我们盼望每一年我们都会出版一两本比较有分量的注释书啊，像我们已经出版的 Dear Carson 的约翰福音注释， Robert Mounce 的启示录注释啊，我们下个月可能会出版一本教牧书信注释啊。这一个呢是一个以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台湾的华神当过老师的一个 Philip Towner 啊，唐书里所写的教牧书信啊，大概中文本会有1200页左右啊。那我们明年呢更会有一部大部头的书，大概有中文版我想估计要到2000页左右，是由 Dear Carson 跟 Bill 他们两个合编的一个新约引用旧约的注释。这个不止在中文世界是个创举，在西方世界这本书也是一个创举。所以我们盼望把这些最优秀的最新的一些的注释书以及工具能够翻译出版。走上这条路说实在的也是很特别的啊，因为我在台福神学院教书，每一次都有一对老先生、老夫妇、老太太来上我的课。我只要有开课，他们两个人就要开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课，这个车程来上我的课。所以上了几门课之后，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潘老师，能不能请你吃饭？”我说：“好啊，吃饭就吃饭喽。”所以我们夫妇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了。吃了饭，稍微了解，我们对他没什么了解，是比较多谈我们的服事。好，就回家了。过一阵子再打电话来，潘老师能不能再请你吃饭？我说好，再吃饭，我们就去吃饭了。他们夫妇就说，我们觉得我们很想支持你们的事工啊，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志向，我们就觉得说，反正我主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也没有一个目标告诉他。就没多久，他又打电话来，潘老师能不能请你吃饭？我说好吃饭，但我知道。这一次吃饭他应该会追问上次所谈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开始做一点功课了。我就做了一个研究，我就选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刚出版的，作者叫 Howard Marshall， 他出版了一本新约神学。我就把这本书做了一个研究，我就吃完饭了，他又提起这件事情说，我们上次说要支持你，我说好，既然你说那我就告诉你了。我就把这一本书我就告诉他我们估计费用需要多少，我给他开一个价码，总共是55000块美金。我说你如果愿意你可以支持一部分。 他说我们带回去看看啊，所以他就带回去了。我把书的介绍什么之类拿给他，他带回去。过一阵子打电话来说，潘老师，我们决定支持你这一本书，全额的费用，我们来支持。所以他们就奉献了55,000块美金，我们就开始做这一本书。书做了是一回事，怎么样把书给卖掉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换我太太的话来说，把钱变成书容易，要把书变成钱可能比较难一点。所以呢，就在我们的这一本书的工作快要结束，准备要印刷了，我太太开始忧愁了，因为她负责我们的销售部门，刚好我人出门在外，我在多伦多上课，她每一天我打电话给她，她都哭啊，她都哭，每一天哭。后来我回到家，我知道她后来告诉我说，她几乎得了忧郁症，因为一想到2,000-3,000本这么厚的书放在仓库里面，那就是一个头大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哭，每天都对我哭。我说你不要哭吧，这样子啊，你不要管销售部门，销售部门你放下，我管好了啊。我管的方法就是不管，我完全不管他，反正交给神去做就对了。所以他就不管，他就交给我，我也就交给神了。就没想到，就在那一两个礼拜里面，我一连接了5-6个电话，从美国、从纽西兰各地打来的电话，好几个不同的神学院打电话来邀我去教课，指定一门课。叫做新约神学啊，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出这本书，就竟然好几个不同的神学院就指定我要去教新约神学，那理所当然，我当然用这本书做教科书了啊。所以一下子就把这本书几百本给卖掉了。我太太就开始感觉，哎，有一个主，好像主在做一些工作，不只是我们需要照着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去做，而且主也会负责为我们开通所有的管道。事实上，在我们做这些书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也面对很多这一类的神迹。比如说我们出版 Dear Carson 的书，我们到现在为止出版了他10本书啊，这是很多人想都想不到的。但是呢，当初我们直接找 Carson 买版权的时候，他写了信给我们，答应把版权卖给我们，但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你真要出吗？他说我的书呢，在很多地方1,000本都卖不到，你要出吗？所以他对我们很慷慨，他说投1,500本免版税啊，1,501本开始你才给我版税就可以了。因为他对自己的书也不大有信心，可能1,500本也卖不到，所以他就说1,500本再收版税好了。就没想到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很奇妙，神给我们开了很多的路。台湾的华神请 D.A. Carson 去办讲座，然后芝加哥的这个生命季刊中国福音大会一连2年的请 D.A. Carson 当他们的主要的信息解经的讲员。所以我们所出版的 D.A. Carson 的书籍平均起来大概每一本都大概已经销售了4,000本左右啊，是远远的超过了他当初所预估的。所以我们今年给他付了很大一笔的版税，我想他一定眼镜大概跌破了啊。那我觉得那是神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推广这么一个人。因为说实在，当初在华人当中知道他的并不算太多啊，我自己只是纯粹因为听他讲到了录音带，我觉得很得帮助，我觉得很喜欢他所走的学术跟生命并重的这个路线啊。虽然有很扎实的真理的基础，但却在很有着牧者的心肠，很能够应用在我们目前的教会的里面。所以我就去找了他的书做一些研究之后，把它收集了出版而已。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负担啊，所以我没想到是神也给我们开了路了。所以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我们机构就在没有任何的资助之下啊，除了这一笔之外，我们没有什么样大笔的奉献啊，那也没有什么小笔奉献，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外的去募款过。但感谢神，主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开的头之后，我们就盼望每一年我们会出版1本到2本的这些解经的工具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有最好的书籍可以让他们去研读。华人教会这么20多年来，在无论在国内在海外，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问题是我盼望看的是更长远的，是我们下一代需要更多优秀的传道人，而这一些的传道人基本上他们的英文的程度可能还一时够不上我们在做的，我们有很好的英文的这些底子的，他们需要有一些好的中文书，而我们盼望把最好的西方世界的书籍尽快的翻译成中文出版，能够来帮助这个下一代的这些的传道人。但书出版的我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啊，我的女儿是9岁来到美国的 啊，所以我们就九岁的来了美国之后，我们就把他送到基督教学校的里面，他在里面读了一年，后来就出来进入到公立学校。虽然进入公立学校，但他英文程度还是不好，所以我们就请他的基督教学校的老师继续来家里头当家教。那他就用了一套教材，我就看陪着我女儿读书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在美国的基督教基督教学校的里面，他们的孩子。在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怎么用 Strong's Concordance， 就教他们怎么用这个 Concordance， 结果我自己写了一本解析式的新约经文汇编，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的牧师们问我说，潘牧师怎么用这本书。我们的神学院没有教学生怎么样去使用这一类的工具书，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很可惜的。我发现到我们的牧者们，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们，还有很多的这些有心愿追求主的话语的，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帮助他们不只是有好的书，而且知道怎么样去读这一些书。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开展一个新的一个事工，就每一年我们会在各地举办圣经讲座。去年我们的主要的题目是用约翰福音做主题的，今年我们是用启示录做主题。今年上半年我们在几个地方举办了启示录的讲座，包括在这个 Columbus， 这个 Ohio 的 Columbus 有大概120位弟兄姊妹来参加，在 Houston 有80位，上一个月我在纽约大概有200位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接受这种启示录的信息。我们也盼望说将来能够在各地的教会举办这一类的圣经讲座，并且我们也把它录制成为一些的影音的材料。有一个机构，他们因为他们的负责的同工有一次来神学院上课，听了我的课之后，他们就很喜欢，就邀我说替他们机构录制一些的这一些的圣经课程。所以我们已经他们已经发行了一套保罗书信导论的 VCD， 我这一次有带了大概10套左右而已。那另外一套呢，是他们已经录好了叫约翰福音的这个讲解我昨天出门之前我把最后一篇稿子给了他了已经录好，但他们在把它做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文稿需要做一些修饰，我做了最后一教的之后我把它传给他，我给他一句话叫无债一身轻希望很快的这一套约翰福音的这个VCD 也能够发行出来，弟兄姊妹可以使用盼望我们将来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一类的影音材料能够发行，帮助各地的教会，尤其是国内。这一套的 VCD 我们的制作的整个的负担是盼望鼓励弟兄姊妹们可以把它带回到国内去因为国内要邀请人去比较不方便我们就盼望透过这个方法鼓励人带回到国内之后呢，可以无限制的复制，你不用担心侵犯知识财产权不需要，因为这一套就是要让你侵犯的，所以你尽管带到国内去，尽管复制，复制的越多越好，只要你不要拿它用来卖钱就好了我们是盼望能够复制了之后送给国内的弟兄姊妹们，帮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可以打好一些的基础。当然我们盼望你在美国你不要做这个工作美国的话你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去索取或购买到这些的材料，我们盼望我们还是付一点代价来购买，但带回国内可以帮助很多国内的这些的同工们。希望我们这些的侍奉可以服侍众教会，盼望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在神的儿女的生命中用神的话来塑造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越过越渴慕神，越过越爱神，越过越像神，好让神的教会能够被神的话语所更新，被神的话语所复兴我深信当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的时候，华人教会将来能够在神的手中不止本身可以有很好的前景，我们也盼望华人教会能够承担起在末了世代的里面把福音广传开来的这一个责任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华人教会的准备工作需要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麦总传道会的整个的负担基本上就盼望用我们的文字，用传媒，或者用我们的这些的讲座来帮助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数算你在我们身上个人的恩典，当我们求我们的神，但愿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不是徒然的，愿意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说，我们是比别人格外的劳苦，格外的忠心， 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你在你的家中一代又一代的兴起人来，呼召我们放下我们在地上的工作，让我们投入到神国的整个的工作。